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放下自我，融于法中。在十多年的正法修炼中，自己还觉得做得不错呢。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中，我没有倒下，我没有向邪恶妥协，我没出卖过一个同修，我没被邪恶转化，我在助施正法，我在救度众生。然而却没有意识到，这诸多的我、我、我中，却包含着多少人心、自我的执着呀。直到今天，当这个自我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方才如梦初醒。一天，一个协调人同修与我商量一项事情，我听完没加思索地立即否定，尽管他又怎么解释如何可行，我也一口否定，并指责他提的建议是站在自己的为私为我的基点上，没有站在为他为整体负责的角度上等等借口，否定了他的建议。几天后，该同修又在一个学法小组中找到了我，再一次提出此项建议。我一听就火了，答曰：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不行就是不行，没有商量余地。为此，我俩就在众多同修面前争吵起来，完全把自己降到常人，甚至连常人都不如了，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同修们的劝阻也听不进，同修们都为我俩的行为而叹息。该同修走后，我们继续学师父的洛杉矶式法会讲法。同修指着我说：该你念了。我心中的火气尚未消散，也静不下心来，但又不好推脱。同修点给我说：你就从这行开始念。当我读到有的人已经到了根本就碰不了的程度了，我看再不讲也不行了，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内照，相当严重了。此时我心中一震，停下来了。同修又催促我往下念，再往下念，我就继续念下去。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我惊呆了，师父不正是在说我吗？我修了十多年了，连修炼人最根本、最应该去掉的、必须要去掉的东西还没有去掉，这修得太差劲儿了，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自己，而且也干扰了师父为我们安排的协调一致、 相互配合救度众生整体提高的进程，也辜负了本地区广大同修对我殷切的希望与重托。在不去执着的过程中，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好而去训斥别人，这与将要被淘汰的旧势力光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有什么两样呢？此时我泪流满面，悔恨莫及，我开始反省自己，向内找自己，放下自我。回首自己十多年的修炼历程，我爱发火的脾气一直随我至今，我不喜欢他，他偏偏出来。同修开玩笑地说，你的上级是可能总当大官吧，你整天像个官似的。在初期刚组建练功点时，有个学员晨练时，他总是面对侧面的墙而站，辅导员说他也不听。我得知后特意到此练功殿，用命令的口气让他转过来面向前方。他说达摩还面壁九年呢。一下子我火冒三丈，更加严厉地命令他离开练功殿，去找禅宗法门吧。他才转过身来面向前方。当时我想，我也是为了大法呀，不能因他一人影响大法的整体形象啊。但却没有想，如果该同修也像我一样，当时就会争吵起来，那不更破坏大法的形象吗？如果他一气之下真的不来了，我把师父安排了该得法的生命给撵走了，那损失该多大呀？我又造了多大的业呀？师父在如何辅导经文中已经告诉我们了，如为了叫学员听从辅导员，目的是便于开展工作，就在练功点上用命令式的方法进行工作，这是不行的。选自《精进要旨》，如何辅导。师父又在清醒经文中又教导我们，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选自《精进要旨》，清醒。我怎么就老是做不好啊？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的讲法把我从沉睡中敲醒，我一幕一幕地追查火从何来，最终发现是对自我的执着，炫耀显示自己，不修口，随便给那个同修下定义，唯我独尊，唯我独大，别人都得服从于我，都必须配合我，而我却不能配合别人。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往往话语过重，不祥和，强加于人，使人不容易接受，甚至激起人的负面因素，事与愿违，没有耐心，不听就走，不信就算，不符合自己的意愿时，咱就马上拜拜。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把自己看得很高，甚至不顾大法的要求，做出违背大法的事情。自我来源于私，中国大陆人又被邪党文化的毒素毒害，社会败坏了的道德观念的影响。大法要求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自我是为私为我，完全与大法相背离，与真善人宇宙特性相背离。修炼人如果不放下自我，就会受到宇宙特性的制约，心性也升华不上去，功也长不上去。漏洞找到了，自我曝光了，心性提高了，层次升华了，问题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了。我与该同修又坐在一起，敞开心扉地一起在法上交流，解开了多年的误解，间隔我们的物质解体了，我们协调一致，在救度众生的各自项目中做着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兑现着自己各自的誓约。放下自我，融于法中，随之而来的是浩瀚的宇宙之力，它坚不可摧，势不可挡，无所不能。在此，我希望与我有同样执着的同修，快快放下那个自我吧，让我们共同精进，静心学法，学好法，在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的过程中，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南竹的文章，向内修，不要把自己排除在修炼之外。一天，我被一同修邀去切磋，到他们家又来了几个人，大家都很珍惜同修在一起的机会，在法上找找差距。这次切磋可能是有备而来，其中一个同修把自己一件困惑的事摆了出来，要大家帮着悟一悟。原来他借助公司的企业文化讲真相，想把真善人传送给有缘人，让更多的人得救。他写了一本书，也就是他们公司的企业文化、企业理念。书的发行量很大，短短时间就达到几十万册，现还剩1000多册。为宣传企业文化，他自己也常到全国各地演讲，很受欢迎。然而有同修注意到了其中的问题，可能有窃法之说。其原因是书中讲了真善人，并引用了师父的原话解释真善人的内涵，认为此书既帮助了企业文化的弘扬，也弘传了大法，讲了真相，引导了有缘人，其中也不乏许多感人的故事。但是因为在邪恶迫害的环境下，不便注明是引用了转法轮的话，也没提到师父，只是用了有圣者说之类的话来引用，只要能证明不是自己说的就行。认为一提到真善人，大家都应该是心领神会，都知道是法轮功的。再说自己一家都练法轮功，曾都遭受过迫害，谁不知道他说的是法轮功等等认识。大家听了都认为是窃法。一人提醒说，利用大法而不能证实大法的行为就是窃法行为。师父讲过，如有人从大法中得到一些启示，就搞起了什么社会上的文明举动，这种来源于大法却不能证实大法的窃法行为，从另一面却抵消着大法。又有一人说，有圣者说这类的话会引起别人误解，认为其他圣人也说过，以后的人就更无从辨别了。而真善忍的高层内涵，作为高层次修炼的法理，只有师父说，别人说不了，是法轮功专有的，不可窃等等。也有人认为，师父正法包含了救度众生，其中有缘得度的，如不知道是大法，就会失去得度的机缘。如有缘得救的常人不知道是大法，就不能算对大法表态，也失去被救的机缘。我们是助师的法徒，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达不到师父救度所要，就无法助师等等。通过这次切磋，大家对这件事认识更明确了。写书的同修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决定去把事情挽回，剩余的书都销毁，并向明慧写出悔过声明，再以纠正为由向相关的人讲清真相，让不明真相的人明白真相，把坏事变为好事。这位同修回去立即做了，首先写了悔过声明，又与同修切磋，进一步加深认识。我们都对这事感到高兴，认为同修能够及时更改挽回损失，真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然而事情过了几天，我无意中想到此事，觉得这不是偶然。对于修炼的人，一件事情的发生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项的。我为什么会被邀去切磋？同修是第一次主动邀我参加此类切磋，电话一打就通，是不是与自己有关？这时我才想起向内找，把同修的事当镜子照一照，一照还真与自己有关，自己还真有类似的问题。我有时讲真相，或是最近对于学生讲真相的时候，不提法轮功，当学生退出中共组织后，又叫他念真善忍大法好，有意省去了法轮功三个字。这与同修书中不提法轮功有什么区别？自己是明白真相的人，都不向别人提，别人怎么会知道？在大部分世人眼里，法轮功成了大法的唯一名词，就算念了真善忍大法好，也不知是法轮功的，那算众生对大法表态吗？我这不是人为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这不就是怕心在起作用吗？为什么就没意识到呢？还认为是智慧讲清真相呢？还有自己写出的稿子，或是为同修代笔的，还没经过明慧发表就自己发表了，投进本地站内邮箱给同修看。还有自己悟到点什么，喜欢做点笔记，有一同修要看，我没多想就递给他了， 看后他说很好，启发很大，我听了心里也很受用等等。现在才明白那天为什么邀我去切磋，原来也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只是自己不悟，没有向内找，主意识不强，看别人一清二楚，看自己一知半解，总是把自己排除在修炼之外，习惯性的向外看，没有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在场的同修中也有对照自己剖析了自己不足的，可是我只是表示倾听，没有回想到自己的意识。是师父慈悲，给了我这次认识自己的问题、看自己的机会。为了加强这次记忆，记住这次教训，督促自己时时事事向内找，不要把自己排除在修炼之外，写出此文，并以师父的精进要旨中和时间的对话与同修们共勉。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师，是应该叫他们清醒了，使他们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修炼的环境，做一个真正的神。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关于发送迫害事件相关电话号码的地点提醒。最近同修几次给我迫害事件相关责任人的电话，希望我转海外电话组。细看这些电话号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问题：一、事由不清，也就是哪位同修被迫害了，是什么时间，因什么事情被迫害了，在非法抓捕的过程中恶人有哪些举动等等，全都没有，只是一个泛泛的值班电话。这样海外讲真相只能是作为一般真相电话，对于营救该次被非法抓捕的同修效果似乎都不理想。二、责任人不明，比如在转来的电话名单中，派出所20人的电话都在上面，但没有列出谁是什么职务，非法抓捕该同修的责任人是谁，办案人是谁。因海外电话组人员也有限，对于这20来人，不可能都面面俱到的都那么把真相详细的讲，更何况海外电话组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大陆，每日很多地区可能都有各类的迫害。三、忌讳发迫害单位值班电话，海外电话组负责人明确表示过，最好不要发迫害责任单位的值班电话，那没有什么大用，最好是责任人的手机号。还有，我觉得迫害单位的值班电话一般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人在值班，他们虽然也需要明白真相，但却对有针对性的营救同修所起到的效果大打折扣。诚然，同修被迫害之后，搜集其迫害相关责任人电话会有一定的难度，这其实靠平时的积累。在一个地区，一定要建立该地区迫害单位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派出所等的有效电话号码库，同修出去做正实法的事情的时候，要有临近的同修知道，并帮助其发正面加持。如果万一出现迫害，那第一时间将同修的姓名、事由、迫害相关单位、同修目前情况等信息整理发给海外，这样对营救同修才赢得了最佳时间。另外，上网曝光迫害事件时，除了同修不报姓名之外，不要报同修的小名或化名，这样无论谁打电话一提名字，对方就会说没有这个人，这样就起不到效果。
下面请听广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回乡中孤寂》。我父母快80岁了，住在乡下，由于没有什么娱乐，看电视就成了他们最主要的消遣。特别是我的父亲，电视机就放在他的房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开着，结果是看得自己眼睛也花了，耳朵也不好使了。我心想，能给他们装个可以接收新唐人卫星电视的天线大锅就好了， 但我没想过真的能给他们装上。这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原因。我一直认为安装卫星天线接收新唐人电视是一件很难的技术活，也没听说过周围的有做这个项目的同修。同时我也一直以为安装了新唐人天线后，电视机就只能看一个台，担心父亲不愿意。另外父母家离广州七八百公里，大锅怎么过去呢？这一切都让我望而却步，也就不再想这件事情了。然而最近事情有了转机。那天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同修来我家，说是过来给附近同修装卫星天线大锅。原来同修就会装锅呀，当时我就想，这下一定要给我父母家装上，哪怕父亲不情愿，我以为只能看一个台，我也要说服他装。在常人眼里我是很孝顺父母的，但什么孝心能与他们明白真相相比呢？真是给人万贯家财，不如告诉他金玉良言呐。因为要先到外地取锅，我们凌晨四点出发，自己开车过去，一路上为了赶时间，午饭只吃了面包。同修很快把材料准备齐全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只是打电话告诉父母，说和同事一块出差，顺便回家看看。一路非常顺畅，比预想的提前两个小时到达。到家后才告诉父母，要给他们装个锅，这样可以收看新唐人。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了，同修立即到楼顶开始安装。又由于提前到达，家里还没准备好饭，我提议等会儿吃过饭再装。同修说是专门过来装锅的，要先把正事办好，否则天一黑就不好装了。天气很热，在楼下吹着风扇不觉得怎样，一到楼顶才知道那真是热浪逼人。同修很快就全身湿透了，汗水不住地往下淌。家人都很感动，知道我们一天都没来得及吃饭。弟媳很快就做好了饭菜，不住地喊同修吃了饭再干。父亲也帮着找最佳安装点，和邻居协调，最后发现邻居家的楼顶信号最好。弟弟也跑上跑下的帮忙，母亲则把家里最好的房间，唯一装有空调的房间收拾好给同修住。很快天就黑了，锅也装好了。晚饭后同修把室内的接收器装好，全家人就坐下来一块欣赏新唐人电视节目。正赶上七点钟的新闻，信号非常好，电视画面很清晰，电视的色彩、主持人的风格、播放的内容都让人赏心悦目。特别是晚上七点半开始的中国禁闻，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节目结束时，大家共同的感受是，怎么这么快就播完了，正看得起劲儿呢。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安装了新唐人天线后，不是只能看一个台，而是在原来的节目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台。用常人电视的遥控器就可实现新唐人和常人电视之间的转换，非常方便。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后，我知道常人是不会拒绝安装了。当时姐姐也在场，我就把自己的理解和她说了，告诉她收看新唐人很方便，不影响她原来看的节目。姐姐很高兴的也要装。同修刚好多带了一套天线，这样给姐姐家也装上了。装锅过程也遇到了阻力，后来听同修说，虽然姐姐和姐夫都有安装新唐人的愿望，姐夫也忙前忙后的给同修帮忙，但姐姐家是依山而建，两边和前面都有建筑物，即使在三楼的楼顶也几乎调不出信号，感觉基本上是无能为力了。当时刚好遇上停电，同修就被轮雨发正念，大约一小时后恢复通电了，同修再调信号出来了，而且还很清晰。这些是在回来的路上同修才告诉我的，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姐姐一家看到的是同修一直很沉稳，安装得很顺利，大法无所不能。
下面请听辽宁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放弃》。 和我共事30多年的某副校长，我到他家讲真相10多年，大约有30多次，一谈到正题，他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斥道，你要说法轮功你赶快走，你要说别的就在这儿吃饭。开始时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家一路上埋怨他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师尊对救度众生的法讲得越来越明，使我对救度众生的认识也提高了，知道了有缘的众生来历都不简单，救一个人不单单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有他背后连带的无量的生命群。我对什么是可贵的中国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感到那位副校长是被邪党毒害的，我也放下了对他的偏见，要救他不能放弃，所以我还是照旧每年去他家3次左右。今年过年后，我按惯例到他家看望他，他竟然出现了脑痴呆前兆，失去记忆，同事的姓名都叫不出来，老伴儿也是老态龙钟，驼背，高血压，低压100高压200，严重胃炎，走路腿很沉。老伴儿说不顾保姆不能生活了，不行老头子就送精神病院了，老两口都是79岁。我这次详细讲了大法真相、天门自焚真相、恶党迫害真相、天灭中共和大劫难等，这回他不撵我了，非常热情地招待我，并表示退出党团队还要学法轮功，并且为表示他的诚意，把保存近20多年的党票一把火烧了，老伴儿也退了团。从此以后，我每周都去他家给他们所有的真相光盘及小册子看，又给他们转法轮看，看完3遍后，我又给他们师父的各地讲法及经文。2个月后，老两口在身心上都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他们都不吃药了，老校长精神起来了，并能配合老伴做家务买菜，在一开始看书时速度一般，后来越看越快，2天就看完1遍转法轮。而他是快80岁的人了，在学法以前，老伴告诉他拿碗他就拿筷子，告诉他拿勺他就拿盘子，脑子不清醒了。他老伴更是奇迹不断，他只念过2年书，转法轮中的大部分字都不认识，他就求师父教他认字，再看转法轮，不认识的字就能顺口念出来了，现在所有的大法书都能看。有一天他突然看到转法轮的字金光闪闪，越看字越大，有鸡蛋那么大，而且每个字的背后都有无数个师父的法身。他还看到我背后的师父的法身，还看到一只巨大的手在老头子的头上抓什么东西，他的血压正常了，胃也不疼了，走路一身轻，上楼上市场买菜也不累，原来职业造成的驼背直起来了，孩子都说他妈变了个人。现在他们每天练功学法，并能向亲近好友及邻居中讲真相，这老两口得救的经历使我感慨万千，救度众生是自己的责任，只要不放弃，摒弃为私为我的观念与偏见，师父就会给你开一扇大门，也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每当我出门讲真相，心里就喜滋滋的，而我要是为做点好吃的在家里忙碌，浑身都不舒服。我要努力学好法，去掉执着心，修好自己，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以下选自去掉争斗心才能包容别人。我突然悟到，宇宙中有无数层层的空间，高一层次看低一层次都是错的，但是层层空间都是存在的，高一层的生命不会和低一层的生命争谁悟得更接近宇宙特性，也不会硬性要求低一层次的生命和他们的认识是一样的，更不会因为看到低一层的生命的错误认识生气烦心。这就是包容啊，不争不斗。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争斗心了，即使有也应该不是那么强烈的，现在才悟到，正是由于自己有这颗强烈的争斗心，在我的身边才有那么多的矛盾和争执迟迟解不开。和同修交流，发现同修在某方面不对时，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指责的口气给同修指出，美其名曰帮助同修，实际是证实自己认为自己悟得对，再和同修争对错。同修如果不服不接受还生气。我现在悟到，自己认识的并不是绝对的真理，我还要继续修炼提高的。找到这颗肮脏的争斗心之后，没有了对同修不接受意见的愤愤不平了，体会到善意指出的殊胜和美妙。以下选自自私自我是不正的缘。可是不知为啥，我对同修谈的这些心里并没有认可，但我心里清楚，我的认识和他们不是一路，如果谈出来怕伤害争论中的同修，其实是怕别人伤害自己。当时我感到在心里最深处好像有一种东西在遥控我，他们说的都不对，没谈出现象的实质，我的认识才是对的，才是符合法的。这种似有似无来自生命深处的遥控，让你表面人的一面这么做那么做，甚至细小的一念人心执着，包括名利情，都来自思想深处那个遥控的缘。这东西是什么呢？我终于看清楚了，就是那个自我。只要它还在，表面的一切就受它遥控，一切都围着它转。生命不管多高，只要它还带着自我的因素，就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感到扎眼，好像一下子就能看到这种生命境界的边缘和状态的表现。只有彻底去掉了自我，没有了私，那才是境界上的宏阔无际、圣洁与美好。悟到这一点后，我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发正念时加上强大的一念，彻底解体自己生命中层层的自我因素，让我的身体从表面到最微观无条件的同化宇宙真善忍大法。之后再有和同修交流出现分歧时，我就想不去争那个自我，不给自我任何市场。发生争论时，不是把同修的认识同化到自己的认识上来，而是通过交流同化到真善忍大法上来。同修只要不是邪悟，都是不同境界的认识，有啥争论的？以前曾被那个自我带动的大起大落，过关时总是找表面的对和错，其实光找表面现象还不够，要把深层那个自我缘挖出来。因为每一念每颗心每个不正的表现背后， 都千丝万缕联系着那个深层的自我。有了自我，一个生命就贬值了，自我越多，贬值越厉害。以下选自《学会放弃，最后什么也没丢》。从法理上知道，今生的福分包括业力，不是一生一世决定的，是一个久远年代遗留下来的，更不是常人的努力与否所能决定的。所以我们首先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修炼者，而后才是生意人。从自己几年的生意效果看，也是这样的。近年在同修的帮助下，通过学法，执着心放弃的多了，生意上投入的精力渐渐减少，对三件事的用心在增加，对救度众生的事投入大了，生意收效反倒是最好的时候，自己自然也就把这种收效用到正实法上去，加大投入，做一些需要资本稍大的救人项目，也给资料点救度众生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当然日常生活也方便许多。通过学法和实际事例，我悟到修炼人做生意虽然和常人的工作形式一样，可是他却是修炼的载体，自己心性的提高，对法的理解，正实法，救度众生都贯穿其中，不断地放弃常人的各种执着心，才能不断地同化宇宙大法，最后功成圆满。在做生意中，时时有利益的触及，体会到放弃常人的因素越多，生意就越顺畅，而且还会有轻松做生意的感觉，这时才会有更多的精力用于正实法，救度众生之中，同时自己的境界也在升华。
7月5日，李洪志师父为指导飞天大学教学，针对飞天大学亲自撰写了《什么是中国古典舞》一文，全文如下。什么是中国古典舞？中国古典舞是5000年庞大中华文化积淀中艺术体系里面的一支肢体表演形式。一、中国古典舞的特点。一、中国古典舞有丰富的舞蹈动作，能表现人的各种情感，无论是高兴、悲伤、喜、怒、哀、乐、忧欢离合、疯、癫、痴、病、醉意、庄严、卑贱、伟岸、文戏、武戏等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二、中国古典舞是以意带动肢体，也就是由内心的情绪带动肢体才能充分展现的舞蹈。三、中国古典舞使用的是人体自然能力，不需要人为的单独的训练出所需的肌肉，也就是说人在走、跑、跳、上楼、骑单车等自然形成的肌肉能力，上肢也是使用工作劳作中自然形成的肌肉能力，训练中会自然增强这些自然形成的肌肉能力。四、中国古典舞有4部分训练项目。一、身法训练，舞蹈组合与把杆基础练习。二、身韵训练，这是使内在特定的情感通过身法外放的手法。三、舞蹈的技巧训练，也就是难度大的舞蹈动作训练。四、毯子功训练，主要是各种翻腾与基础训练。五、中国古典舞在舞剧表演中还有舞蹈表演部分。舞蹈表演不同于电影、话剧、歌剧、戏曲与美国百老汇的歌舞的表演。中国古典舞的表演是表情与肢体动作配合并用的夸大表现方式。二、中国古典舞的起源与流传过程。几千年前，中国就出现了武术，当时很多肢体表演艺术都受到了武术动作、技巧与翻腾的影响。 中国古典舞的很多动作原型与武术是雷同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要求不同。中国古典舞后来在5000年中国文化的积淀中不断的丰富，这就是中国古典舞的身韵，这也是中国古典舞流传过程中形成的风格。在这种民族风韵的形态上所展现的肢体动作特点，自然带有中华民族的动作韵味。但是在实践的教学中发现，其他族裔通过身韵与身法的训练也能学会这种韵味。中国古典舞在流传的过程中有多种方式，戏剧是主要部分，历代宫廷舞蹈都有不同的技术特点，民间流传的多以互相学习模仿的方式流传，杂艺中多以武术技巧为主，秦汉以前就有用武术套路表演的艺人，杂技艺人多以翻腾为主，唐宋时期的很多舞蹈与杂艺都带有中国古典舞的早期基本形态与技术技巧，特别是翻腾部分，几乎所有的杂艺都在采用，这也是中华大文化圈中不同艺术技巧的相互影响。中国的朝代与其他古代民族的王国概念是不同的，朝代的更替形式改换着不同的朝代文化特点，一朝天子，一朝新人，一朝文化。中国古典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积淀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在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教学这种方式，戏剧中是以老一代带徒弟的方式代代相传，徒弟从少年时代就拜师学艺，通常叫做科班出身。宫廷中的舞蹈是以姐妹互相传代学艺，很多杂艺是家传为主，武术部分是以祖传师传，宗教中是弟子出家后佛道两家师父传授。进入系统化现代教学方式是上个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三、中国古典舞与现代新武术的区别。现代武打电影电视剧出现后，很多人将武术动作美化成花拳绣腿的花架子，表现在影视剧的情节中，看上去很像舞蹈，其实它与中国古典舞是完全不同的。根本上讲，一、中国古典舞是以展现肢体动作为第一性的，而武术是以快猛的动作完成为第一性的，武术越快越能达到目的。二、中国古典舞的肢体动作是与内在的身韵相结合的。三、中国古典舞是一种肢体语言，为了充分表达表现人物与剧情，需要肢体最大限度的拉长充分伸展，所以在招考舞蹈学生时要求腿长为最基本条件，这种拉长在武术对打中是危险的。四、武术也不可能像中国舞那样刻画剧情，刻画不同的人物与不同情绪情感。五、武术没有中国古典舞所要求的身韵。四、中国古典舞对其他舞种与肢体技能的影响。中国古典舞的技术技巧与翻腾随着所谓的改革开放突然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特别是技巧与翻腾部分对全世界的舞蹈界震动很大，芭蕾舞因此也采用了一些中国古典舞的技巧动作，现代芭蕾更是大量采用了一些中国古典舞的技巧，但是他们不懂这些技术的标准要求，用得很不规范，而所谓的街舞就更不懂这些技术的要求与规范，把中国古典舞用得很丑化。中国古典舞对体育影响也很大，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自由体操、平衡木、单双杠只有简单的芭蕾动作和形体艺术训练，中国体操队将中国古典舞的技术技巧与翻腾大量的运用于体操项目中， 上个世纪70年代，他一出现在国际比赛中，各国体操队大为震惊。有的中国选手一次就能拿5项全能冠军。各国体操都开始学习中国古典舞的这些技巧与翻腾，一下子把体操项目推向了一个更高技术的竞赛中。其实全世界很多舞种与肢体艺术和运动项目都在采用中国古典舞的技术技巧与翻腾，有些模仿的好一点，有些做得很差，很不准确，也不标准，甚至丑化，扭曲了5000年的精湛文化。这是中国古典舞的基本常识。2013年7月5日。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不是。